解疑除惑，教学相长。华师大政法学院佛学座谈，2011年6月11日上午，8:30，在热烈欢迎的掌声中，索达吉堪布步入华中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因6月10日晚堪布的《新时代需要心灵的教育》讲座极为精彩，同学们意犹未尽，强烈希望堪布能再次开示，故衍生了今天上午的活动。本次活动主要是华师哲学系的全体硕博研究生与堪布交流对话。高新民教授致辞。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人身难得，我们能拥有一个人身，坐在这个地方，像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不仅有了人身，而且成为天之骄子，这都是过去修来的，很不容易。佛法难闻，很多人想听闻佛法，但因为业力所致，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能听受佛法，这是非常稀有的。最重要的是善知识难遇，像上师索达吉堪布这样的善知识的确是非常难遇。据我了解，索达吉堪布堪称为佛教的法门龙象，不仅是善知识，而且是真正的大善知识，既是佛学的理论家，精通显密，同时又非常有修正。还值得一提的是，上师对汉藏佛教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为有这样一次新进堪布学习的机会感到非常荣幸。昨天晚上听了上师的开示，觉得上师真正是按照佛教的精神在做。佛教强调五明兼修，通达五明，这方面上师做得非常好，不仅是内明，包括对世间学问也非常精通。例如他讲到的很多人物，像罗素、汤恩比，正好是我们这个专业所涉及的。在专业上，我们跟上师也有沟通的地方，例如我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心灵哲学，而在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中，包含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厚的心灵哲学资源。所以我们有一个课题，准备今后研究佛教的心灵哲学，尤其是研究藏传佛教的心灵哲学，这对世间心灵哲学的发展将是一个机会。我之所以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因为认识了上师，我们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非常好的机会。这里我不多讲了，时间要留给我们上师。首先请上师做一个主题发言，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昨天我也跟上师提了一个请求，希望给我们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多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关于心灵哲学方面的思想，关于各大派别的一些基础知识。另外我们也想知道一点关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关系。上师开示之后，同学们可以进行自由问答，今天上午就分这两个阶段。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上师。今天很高兴跟华师大的诸位老师还有研究生、博士生在这里共同交流，交流的内容我也没做什么准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一，知识分子应关心更多人的福祉。首先 我想简单说一下，作为知识分子，不管老师还是学生，现在应该关心的不能仅仅是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快乐，而应该站得高一点，目光放得远一点。如果你经常关心社会，关心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环保、节约能源、关爱弱势群体等，自己的好运也会自然而来。或许个别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这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问题与自己毫无瓜葛，用不着去瞎操心。但实际上，假如你关心的问题越大，做事就有了长远眼光，事业的成功率也会越高。反之，倘若你关心的范围特别狭隘，焦点始终都围绕着自己转，自私自利特别强，那干什么也不会有一番成就。因此，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关心大局，关心更多人的福祉，这在大乘佛教中叫菩提心。从世间的角度讲，它在工作中、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二，藏传佛教对心灵哲学的贡献。第二点则是关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有浩如烟海的理论体系、修行经验，这些十分完整，代代相传，无法用三言两语一一描述。重要的是，藏传佛教关于心灵哲学方面有极其圆满的传承，对此研究哲学的人务必要了解。了解的方法最好是通过藏传佛教的因明推理。假如你研究过释量论、量理宝藏论、极量论，那么依靠因明理的推断方法，不管研究哪个领域的学问，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过去我在读师范时，也像你们一样习惯心理学，除了老师讲的以外，自己一有空就去新华书店买很多书。在看的过程中，我心里始终存有迷惑，怎么样也不能解开。直至遇到了藏传佛教，学了唯识、中观的一些理论，内心才豁然明了，缠缚自己多年的疑惑一扫而空。此时我发现，佛教中剖析心理的理论非常严谨，并且无懈可击。尤其是结合因明来学习时，任何语言都无法驳倒它。最后，自己如枯木逢甘霖般，内心极为满足。从此，通过修行的体验、理论的研究，对佛教的信心与日俱增。所以，建议大家也不妨试试。刚才我看到高老师和你们翻译的《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导论》，非常开心。这不是假装的，确实是心里话。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只为了钱财、地位而活着。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很好，但我觉得，难得的人生要用在追求真理方面。有生之年，若致力于此，活着才是有价值的。以前我随上师如意宝去很多国家时，并不羡慕那里的建筑，也不羡慕国外的享受，而是看到哪个书店有好书，我就特别欢喜，哪个知识分子求知若渴，我就很佩服。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到现在我仍是如此。相信自己在一生中对求学都会有一种好感，所以当我得知你们这里的很多学子也追求真理，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真的很高兴。我们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格鲁、宁玛、 萨迦、噶举、觉囊历史都特别悠久，每个传承有非常完整的文思修体系，尤为值得赞叹的是它的系统学习，这一点你们有时间应该了解一下。我曾去过很多大学，但发现大学里的文思方法跟藏地佛学院完全不同。在藏地，很多人求学非常精进，一般晚上睡的时间很短，生活再艰苦也无所谓，只要能够得到真理，自己愿意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这样的磨练，最后成果也非常喜人。而如今有些大学生求学的条件太好了，周围有很多散乱的因，自己时常会被诱惑，潜藏的智慧很难得以开发。因此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要尽量避免乱七八糟蛊惑人心的一些事物，否则自己很容易玩物丧志，无法真正专注于学业。我看你们很多人都在搞翻译，翻译就需要心无旁骛，以保证它的精确度，否则会闹出很多笑话。前段时间有个比较出名的人把我的一些大学演讲翻译成藏语，据说他翻译过很多书。他把译稿让我看一遍，结果我发现他把石女的儿子译成了石头女儿的儿子。其实石女指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她不可能有儿子，所以佛教的推理中常用这个比喻形容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翻译成石头女儿的儿子的话，石头女儿也不可能有儿子，意义上倒说得过去，但却与原意相差甚远。因此当时我看了以后自己在家笑半天。这种现象以前梵语译成藏语时也非常多，故翻译时需要尽量符合原意，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翻译的这些资料如今人们虽不一定很重视，但也许在下一个时代对人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就像一些历史人物，不管他的翻译还是作品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大众认可，周围不少人因为嫉妒故意给他泼冷水，甚至视而不见。但慢慢的，由于他的发心很纯洁，作品迟早会对社会有利，即使没有利也绝对不会有损害。当今时代一心一意钻研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喜欢引用的诗词基本都源于唐朝、宋朝，现在的诗词则如凤毛麟角。也可能是物质太丰富了，以至于人心纷纷外散，根本无法专注于文学、知识和真理。佛教中也经常说，凡夫人的心被外境所摄时，自己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三，对当前教育的忧心。等一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畅所欲言，互相讨论，但你们在问我的同时，其实我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古人也强调德才兼备，德在先而才在后，有了德才谈得上才。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总觉得现在学校只重视分数，只重视智慧才华，而根本不重视人的心灵行为。若将这方面彻底忽略，对这个时代是有利还是有弊？你们作为师范大学，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今后在教育学生时是会单单传授各种知识呢，还是会兼顾到学生的人格完善？我以前看过一个数据，说是学生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真正能用上的只有 15%。 那么剩下的 85% 都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古代，孩子们从小就学三字经、弟子规，潜移默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而如今小学生的课本里尽是讲些动物的故事，学了这些以后对人生有什么意义？其实汉地很多古文化相当好，拿弟子规来说，我已将它译成了藏语，许多藏族孩子学后觉得受益匪浅，包括现在青海省的很多学校也在大力推广藏文的弟子规。本来儒教文化中对同盟教育有许多教言，但如今人们却将它舍弃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儿童歌曲也是一群孩子边撒娇边唱抱抱我亲亲我，这些对孩子心灵的健康，对他们将来的人生能起到什么作用？要知道孩子从小所学的知识对他们一辈子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这时候他所背诵的、所接触的跟孝顺父母、关爱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与现实生活也完全脱钩，那他们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德育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不知道你们很多老师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一个人这样啰啰嗦嗦的，感觉不一定很好。大家互相谈一谈，至少时间会过得很快。众校。高新民教授归纳，上师非常辛苦，前天从色达出发，到成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因为那里现在没有飞机。之后先到浙江，昨天从浙江大学赶到武汉，今天下午还要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上师真的是在忘我弘法，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计划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就两个小时，希望大家看好时间，10:30准时结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希望大家在发言时尽量放开，不要紧张。上师有无量心，哪怕你提昨天晚上那样的问题，也不会刺伤我们上师。当然，我想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大家一定要放开，大胆地提。上师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我们弘法，另一方面也想听听不同的意见，因为佛教是真理，真理就不害怕批评，你的理解哪怕不符合佛教也可以讲出来，通过辩论我们就可以找到真理，所以希望大家放开。下面开始。一问，您曾经讲过，如果一个人有嗔恨心，想要亲近他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寻找其本体，最后会发现它只是一种分别念的假象。所以我想请问您，在藏传佛教中是怎么观察嗔恨心的？答：观察嗔恨心的话，藏传佛教有些修心窍诀中有特别好的教言。当你正在起嗔恨心时，当下观察它的来龙去脉，看它是在怨敌身上产生的，还是从我自己身上产生的，是从身体里面产生的、身体中间产生的，还是身体外面产生的，这样从里到外一一观察，根本找不到它的来源。此时你会深深感受到，嗔恨心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这一点不需要其他的逻辑推理，稍微修行过的人凭自己的观察就可以了知。到了最后，嗔恨心自然转成密宗所讲的五种智慧之一大圆净智。因此当我们产生强烈的嗔恨心时，要么通过观察， 要么直接安住，就会发现嗔恨心的本体了不可得，跟虚空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一种虚妄执着。若能证悟到它的本体，这种体会就像哑巴吃糖一样，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自己却心知肚明，这即是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所以在对治嗔恨心方面，密宗有更为殊胜的窍诀，不管是谁修了，当下就能将烦恼转为智慧。有些学密宗的修行人，以前嗔恨心特别严重，修持这些窍诀之后，性格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也在这里。问：您在北大演讲时说，佛教传到汉地和藏地以后，经过2500多年的发展，藏传佛教更完整地保存了佛陀的清净思想。您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汉传佛教有一些思想流失了，您认为是哪些地方流失了？它跟藏传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答：我也不是说汉传佛教有流失的地方，而是强调藏传佛教的不共特点。是什么呢？从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传承保持得非常清净，非常完整。任何一部法在传讲时，法师必须先得过他的言传。比如说《菩提道次第论》的作者是宗喀巴大师，《前行》的作者是华智仁波切。若想讲这两部法，首先要得过他一代代传下来的传承，包括佛陀的大藏经，其传承在藏地也一直没有断过。有了这种传承的话，后代弟子在传授教义时，除非是特殊情况，一般不容易歪曲上师的意趣。依靠这种方式，佛陀的一些仪式和传承，即使过了2500多年，在藏地也仍然代代相传，完好无损。对此，西方、欧美等国都极为赞叹。另外，藏地大藏经的翻译也特别严谨。从历史上看，国王赤松德赞时代的译场，译师就有300多位，他们的智慧非常卓越，不管是文笔还是对佛经内容的了解，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比的。我曾对比过藏汉文的亲友书《阿弥陀经》，结果发现藏地的翻译风格确实更为严谨。尤其在大藏经方面，藏地还有个殊胜特点，它全部都是白话文，非常便于理解。如今的21世纪，汉地人大多看不懂古文，加上生活节奏那么快，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大藏经。有些人即使有这个兴趣，啃了半天古文以后，实在搞不懂，也就放弃了。最后不要说全部经典，就算只有一部，因为文字太艰涩，有时候也不想看。而藏族人拜读大藏经的话，则不会有这种苦恼。所以从方方面面看，藏传佛教确实有不共的特点。正因为如此，现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也不是盲目的选择。二，问：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出生和成长在天主教家庭，作为基督徒，也相信未来世界的存在，但我觉得那是上帝的启示，相信即可。昨天听了大师演讲，讲到坚信有前世来生，那么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如此相信这些在世俗世界无法把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虔诚地相信？答：相信自己有前世后世，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就相信，那是一种迷信，对我们来讲并不值得希求。但如果它是真理，我们却忽略了，那也是不科学的，绝非治学的态度。若想知道前世后世是否存在，佛教中有非常丰富的教理，但这不是一两堂课就能讲完的。关于这方面，藏地一般会学印度法乘论师的《适量论成量品》，其中用了许多推理来印证前世后世的存在。因为对于前世后世，我们眼睛看不到，心也涉及不到，这就需要依靠释迦牟尼佛的语言或推理这两种方法来成立。一，依释迦牟尼佛的语言怎么成立呢？首先要建立释迦牟尼佛是量士夫，他40多年中所传的法与真理完全相符，至今没有一个能被推翻。既然他100%不说谎话，那么他所说的就可以成为前世后世存在的依据，这是一种论证方法。二，通过推理怎么成立呢？我们的这一刻心识由前面的心识产生，不需要观待其他任何因，它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推理。通过这种推理，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前世后世的确存在。当然，无论是基督教、佛教，都承认前世后世存在，这一点是共同的。像信奉基督的伽利略、牛顿也都承认有来世，并害怕堕地狱，渴望升天堂。既然他们都承认这一点，基督教应该也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否则这些科学家不可能盲目地相信。问：关于做好事去帮助别人，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觉得不是真心的，可能出于一些功利目的，比如想升天堂不下地狱。但听高老师讲过，当我们去帮助别人时，内心会非常愉悦，感觉很幸福。我觉得第二种要更纯粹一些。请问大师，我们如何在平时生活中更纯粹的行善，如何生活出自己的信仰？最后我想说一句，听大师讲话心里很平静，非常喜欢大师，谢谢。答：在大乘佛教中，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人认为自己成佛最重要，但这并不究竟。只有把帮助他众放在第一，才是菩提心的真实体现。如今基督教在各个地方做很多慈善，有些可能是怀着功利心，但有些也是真正怜悯众生，就像特蕾莎修女。所以不管是哪个宗教，我们都应和睦相处，互相理解。利他的思想精髓不论在哪个人的身上体现，我们都值得学习，不论在哪个宗教中出现，我们都值得接受。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比如忙碌了一天，觉得特别累，但若能帮助一些人，再累也心甘情愿，非常开心。但如果累了一天，只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谈不上是什么佛教徒了，更谈不上是大乘佛教徒。天天都为了自己的话，实在太惭愧了，跟牦牛没有什么差别。牦牛为了养活自己，天天到处找草觅水，也很累的。因此，不管你信什么样的宗教，希求的都应该是利益他众，这一点很关键。三，问： 我是华师哲学系的研究生。西方有个哲学家叫皮浪，他主张怀疑主义，就是不发表任何意见，保持心灵的平静。我的问题是，现在这个社会很浮躁，我们当代的研究生、博士生，如何才能抛弃杂念，保持心灵的平静呢？答：有时候保持沉默，对很多事情不发表看法，也是一种境界。佛教中，尤其是修禅宗密法的人，达到一定的境界时，会觉得世间万事万物虚妄不实。用佛教的话来讲，圣意地中一切都无可言说，世俗地中虽有如幻如梦的显现，但这些都没有实质，此时发表很多意见也没有太大意义。因此西方哲学的个别思想可能也有一些秘密所在。你们作为研究生、博士生，今后在生活中面对很多问题时，若想保持沉默，其实需要一种锻炼。听说你们这里经常举办夏令营，对禅修有一些感悟，在密宗中也有舍弃杂念、保持心灵平静的殊胜窍诀。比如前段时间，我就给学院内部的知识分子讲了禅定休息，通过修持一些禅定，让心完全可以得到休息。你们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成天忙忙碌碌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所以用7天或14天的时间，到特别寂静的山里禅修，重新感受内心的宁静，这是很有必要的。现代心理学家也认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心有极大关系。如果常修禅定，早上起来或晚上睡觉时心态平和，这对健康很有好处。尤其是你们将来步入社会后，会面临很多压力，很多痛苦，假如随着这些而转，就算你再有钱再有地位，一辈子也是很苦的。但如果你有了禅定的功夫，那不管外境发生了什么，自己也会心平气和，坦然面对。所以你们作为知识分子，若能养成这样的习惯，生活中处处融入禅修，对自己的人生乃至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都会有很大帮助。问：不管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文化也是如此。中国本土的文化似乎渗透力不强，并没有引导整个世界的方向。请问大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答：中国的文化在国外并非那么不受欢迎。比如孔孟思想的儒教文化，在韩国、新加坡、加拿大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并且学以致用，但这些在中国现在反而没什么市场了。就像印度的佛教，当年传入各国之后，印度本土的佛教却销声匿迹了。1990我去印度时，看到那里的大多数寺院都是50年代去印度的藏地的大德修建的，佛教也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才得以重新发扬光大。同样，中国也喜欢接受外来的思想，可自己的优良传统却往往弃之不顾。因为过去的批林批孔把儒教思想的根都挖断了。像我刚才讲的《弟子规》，如今在汉地很多学校并没有得到重视。与之相反的是，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这些文化却如日中天，备受推崇。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能接受外来文化，毕竟每个众生的因缘根基各不相同，但在接受时，不应该把自己原有的一概不留，通通舍弃。四， 汪德新教授问：非常感谢堪布上师把我带入人生的正确道路，我想请问一下，一个人若能念满40万遍金刚萨多心咒，100万遍藏文阿弥陀佛名号，或600万遍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我大部分都是在走路、坐车或上网编辑文章时念的，这样能不能符合要求？还是非要在打坐的情况下念？答：我们平时坐车、走路时念金刚萨多、念阿弥陀佛，虽然不一定非常专注，但从量上完成也很重要。为了补缺，数量圆满后最好多念一些。藏地就有这样的传统，念咒时心若不是很专注，
为了补这个缺口，事后要再多念几万遍。
问：我知道堪布上师对量子力学很感兴趣，前几年我出了一本量子力学，最近正在菩提小组听堪布讲中观，自己就有一个想法，想把中观学完以后，在量子力学的后面加一节量子力学与佛教的关系，不知道由我这个初学者写如不如法。假如我真的写出来了，不知堪布有没有时间给我审定一下，把错的地方改过来。答：汪老师从事教育事业，听说已有40多年了，始终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让人非常羡慕。前不久，我们县城开教育大会，全县教过35年书的老师只有一位，所以像您这样的教学经验真的相当难得。若能将您所教的量子力学与中观思想结合起来，造这样的论点非常有必要。量子力学方面，虽然我不专业，但还是很有兴趣，也看了不少书。这些书的观点跟中观剖析微尘的道理非常相合。您若能写一些这方面的书，我不敢说全部看得特别细致，但肯定会潜心拜读。我一直非常赞叹科学工作者，我们彼此若能互相配合，在有限的生命里做些对人类有利的事情，应该可以利益后世的一些有缘人，这也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五，问：我是华中师范大学心灵认知与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心灵哲学是分析哲学的一支，用的方法主要是分析，这种方法在佛教看来应该是一种分别的智慧，而我曾听说佛教是一种无分别的智慧，请问这两种智慧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关系？答：其实我们佛教徒在修行时有分别、无分别两种状态，比如坐禅时先要观察，看我的心到底存不存在，心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形状，安住在哪里，一直用分别念进行分析，这叫做观察修，通过这种方法让心慢慢寂静下来，就像个孩子睡着了一样，最后达到无分别的状态，这叫做安住修。当然这种状态跟真正的睡觉完全不同。我们在希求任何真理时，用分别心进行判断是有必要的，否则一开始就直接安住于无分别中，这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什么都不分别，好的也不想，坏的也不想，那跟酣睡有何差别呢？真假难分。因此在修行的时候最好先观察修，再安住修。你现在希求真理的心虽然是分别心，但这种分别心很需要， 只有到了最高的境界时，才可以把它舍弃。就像过河时必须借助船只，但上了岸之后就不用一直背着它了。
问：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听过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把即是看成一个系词，意为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一种把即和是分开，即是动词，指离不开跟随的意思，是则看成一个代词，意思是色离不开空，空离不开色。请教上师，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答：即是在藏文中意思是就是。为什么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呢？因为色法的本体若真正去观察，除了空性以外别无其他，而空性的妙用又可以显现出一切的色法。我们现在看到的任何一个色法，其本体就像水中的月亮，没有什么实质可言。水中的月亮显现的当下就是空性，空性之中又可以显现，对它而言，有和无只不过是名词不同。修行到了最高境界时，现即是空，空即是现，这两者是无二无别的，并非他们以前是分开的，当你认识时才融入一体，他们本来就是如此，只不过我们众生被无明所蔽，不知道万法的本来面目。观察自己的心也是这样，心正在显现时，它的本体是空性，因为本体是空性，才可以产生各种念头，否则就绝不可能产生。这涉及到中观或般若比较深的领域，只有通过修正才能完全了知其甚深内涵。
六，问：一般人接触宗教有两种途径，一是先信仰后理解，二是先理解后信仰。对我个人来讲，从小接触过佛教的一些典籍，比如说《西游记》，还有河南嵩山少林寺等，对佛教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进而对它产生兴趣。请问这两种途径您怎么看待？
答：我觉得这两种途径都正确。有些经论中也说，入道的话，有些人是从智慧入手，有些人是从信心起步。以信心入门的人，刚开始可能带有迷信的成分，但慢慢深入佛教的教义后，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找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种是最初通过各种途径先了解佛教，然后再步入佛门，这两种都是可行的。当然，假如你的信心不到位，或者智慧不到位，也会有颠倒执着的现象出现。
问：我作为一名河南人，嵩山少林寺对我们河南甚至对中国来讲都是一种文化的标志。前几年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把少林寺推向商业化，引起社会各界纷纷扬扬的讨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少林寺的情况，不管在网上也好，新闻中也罢，各界人士常有不少议论。以前很多人通过少林寺和西游记认识了佛教，这种途径虽然可以，但把佛教看成是一种神话或者打打杀杀，则会带来特别不好的影响。尤其是佛教方面的电影情节，大多是不太懂佛教的人凭分别念杜撰出来的。我也遇到过很多出名的编导和导演，见了他们以后，我说你们拍佛教方面的电影，一方面可能有些功德，但另一方面也毁坏了很多人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影视剧中的出家都是走投无路、万念俱灰下的无奈选择， 以至于如今人们一见到出家人就觉得他可能受过刺激，所以躲在寺院里消极避世。中国人普遍都这样认为，但西方人并没有这种概念，因为媒体没有这样渲染过，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佛教的误解基本上都来自影视。至于你提到的少林寺佛教商业化，其实对我们佛教来说，像太虚大师那样真正弘扬人间佛教，这很有必要。但如果人间佛教太世俗化，佛教原有的教义和理论一点也不存在，最后彻底变成了商业行为，那这是商业，不是佛教。比如说，一炷香要卖几千、几万块钱，类似的许多发明对众生有利还是无利很难说，可能需要大家用智慧去观察。总的来讲，弘扬佛法的话，一定要维护信众的信心。作为佛教徒，在经济方面参与很多，并不是特别需要。现在，信众最需要的就是佛法的智慧。不少人对佛教有信心，也想懂得一点，可是找不到门路，没有真正善知识的引导，这是相当遗憾的。至于信心，很多人应该不缺。我们也可以看到，每当逢年过节，寺院里都是人山人海，然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求平安的，求真理，求来世解脱的寥寥无几。所以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佛教。有些商业化的行为也许对弘法利生有意义，也许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个人而言，不愿意对别人随便评价，即使看到某个人行为不好，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佛陀曾讲过，除了我以外，一般人很难知道众生的心。不过从整个佛教的层面来讲，若是太商业化、太世间化，可能会招致各种非议。如今我一再强调，佛教最需要大悲和智慧，这二者是佛教的思想精髓。在任何一个地方弘扬，我都非常随喜。至于其他有些行为和仪式，如果对众生有利，我们非常赞叹；若对众生没有利益，反而还会损害他们的善根，那就值得观察了。七，问，我是哲学系的博士生，小乘佛教讲不要伤害别人，大乘佛教讲不要伤害别人的同时还要帮助别人。我看到学校里有些理工科的老师，有时候搞一些项目，回报率特别高，甚至上百万。他们拿到钱之后，就去全国各地买房子、买商铺。我常劝他们学学佛，买这么多房子又不能活几辈子，最好拿一部分钱救济别人，去做慈善。他们说，不伤害别人就行了，拿钱去做慈善，别人也不一定领情。那么，我该如何去点化他们？答：很多人有钱不愿意做慈善，不一定是小乘修得非常好，也许只是一个借口。小乘的任何一部经典，无论毗奶耶经还是阿含经，都提倡不能伤害别人，同时自己也要过清贫寡欲的生活，尽量断除对五欲的贪执。现在很多人比较盲目，有了足够的钱财就在各地买房子，却不知道贪欲是永无止境的。即使你买了一栋房子，也不会因此感到满足，肯定还希望买更多的房子。在中国各个城市里买完了，还想去加拿大、美国继续买。那天我遇到一位剑桥大学的老师，他说英国就有个人身家几亿美元，没有子女， 一生的爱好就是到处买房子，光是房子的物管费每年就要几百万，但他还在不断地买。这位老师有时候在旁边看，觉得他非常可怜，但也没办法说服。所以世界上的有些人你可以通过讲道理说服，但有些人讲了也没用，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选择非常正确。问，请问导致无明的因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好的修行。答，我昨天也稍微提了，无明其实就像天上的云，最初是忽然产生的，产生它的因则是愚痴，这种愚痴是我们多生累劫一直迷惑的根本因，但它在如来藏的本体上是没有的。就像对虚空而言，云并不是它真实的本体。有些密宗序部中还将无明比喻成铁锈，铁锈不是铁的本体，只是在温度湿度合适的情况下突然产生的，但并没有铁那样坚硬的本质。同样，无明跟如来藏的关系也是如此。问，您认为怎样才是一个好的修行者？有没有这个标准呢？答，修行境界是有不同层次的，比如说禅宗有禅宗的很多境界，修菩提心有菩提心的很多境界，我们所修的每个法都有不同的标准，就像大学生有大学生的标准，中学生有中学生的标准一样。所以修行是一个非常广大的词，每种修行的境界不同，标准也不能一概而论。八，问，我是华中师大哲学系的学生，刚才听了您前面的问答，觉得受到很多启发，包括您在昨晚的讲座中也说了，希望我们当代学生能先从佛教的基本理论出发，去完善自己的信仰。我只有一个问题，毛主席曾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做一辈子好事难。我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教诲，自然会去做善事，或者追求一种信仰，但我们走入社会面临实际利益时，则很难保持和坚定自己的信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答，你的问题很好，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若遇到好老师，刚毕业时心态会很平静，心也很纯洁，很有理想，觉得一定要为社会国家做贡献。可是到了社会上不到两三年，原来的志气就荡然无存了，因为一些事物的诱惑性太强，自己也不得不同流合污。就像佛教大智度论中的一个比喻，一盆热水倒在寒冬中的冰池中，一开始会融化少许冰，但最后自己也会慢慢变成冰。所以很多大学生提前要有个心理准备，看自己能不能一辈子都坚持做善事，一辈子都保持自己的善心。若想保持这种心态，长期串习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还要明白，做慈善、做好事，不能只停在理论上，应从内心中明白它的重要性，进而升起一种决心。虽然社会上这么乱，但我还是要过清静的生活，做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如今这样的人也非常多，像高老师写了那么多书，从事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工作，真的非常神圣。我并不是看到一个人就赞叹，而是觉得他为了培养学生，一直留守在老师的岗位上， 确实非常伟大。否则，现在不少老师稍微有点能力，就马上买房办企业，在外面搞各种活动，自己的心根本不在教学上了。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在学校时要经常发这种决心。我进入社会之后，宁可事业上、钱财上不是很成功，也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话，心的力量非常强大，对你的很多行为会有一种约束。九，问，我是政法学院的研究生，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善的知识，我们都受益匪浅。我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做慈善是出于沽名钓誉的动机，但即便如此，也仍然帮助了很多人，得到一些善的结果。而有些人动机是善的，却往往好心办坏事，所以对于善的评价标准，动机和结果哪个更重要呢？答：动机和结果比起来，善的动机更重要。佛教中也讲，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地道亦恶劣，意思是说，心善的话前途光明，心恶的话前途黑暗。还有功德藏中云，只随善恶亦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善恶的差别唯以内心的动机来区分，不以外在的行为来辨别。现在有些人做慈善是为了推广自己宗教的价值观，或者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带有各种动机的话，这只是形象善，心并不是善。若是心善的话，即使你做的事不是很圆满成功，佛经中说这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善和恶的标准关键是以心来衡量。假如你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完全是想利益众生，这是最好的一种善。尤其有些人在做慈善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别人不理解。我在国际慈善论坛上也讲过，如今慈善还没有完善立法，透明度和公信力也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不信任你，觉得你可能抱有目的，有其他想法，这些都情有可原。但只要你动机是好的，纯粹是想利益别人，就不要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没有必要瞻前顾后。要知道，没有慈善的话，很多孩子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若能将众人的力量聚合起来，哪怕资助一个孩子读书，哪怕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这也非常有意义。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需要一种爱的力量。对你自己来讲，这也会让生命变得非常充实。十，问，非常有幸昨天跟您聊一会天，这两天倾听您的讲座，感觉受益匪浅。咸鱼经中提到无常四边，聚即必散，积即必尽，生即必死，高即必堕。请问此计对我们生活有什么作用和影响？答：这些道理特别重要。表面上看来，这个寄诵很简单，但实际上，学校里的师生若能通达其中奥义，在人生中遇到痛苦时，就有面对的能力。现在这个社会经常会有人自杀，自杀的原因追究起来，其实不外乎以下两种：一，不懂聚集必散，尤其在感情上缘分尽了，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却分手了，自己就实在接受不了；二，不懂高即必堕，原来高高在上的地位一旦失去，便丧失了活下去的意义；三，
不懂生计必死。自己最亲近的人若死了，或者自己得了绝症，拿到病危通知时，完全没有勇气面对。四，不懂积极必进。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若是某一天突然没有了，自己就开始痛不欲生。以上涉林林总总的痛苦，若能明白无常四篇的道理，就会全部迎刃而解。曾经有一次，我在小学里有30多个学生毕业，因为就要离开母校了，他们一个个泣不成声，恋恋不舍。于是我专门讲了一个教研，告诉他们高绩必堕，生绩必死，聚绩必散，积绩必尽，这无常四篇务必要好好记住。如果懂了这个道理，面对生活，面对世间时，就能做到一切随缘，不会特别强求。否则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事与愿违时，往往痛苦不已，甚至可能选择自杀，做出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无常四边的这个道理，华智仁波切在大圆满前行中有比较广的剖析，大家若想深入了解，有空不妨一阅，这对你的人生乃至修行都会有利。十一，问，我是华师哲学系的研究生，我有个问题是，证悟空性之后，是不是就不受因果业报了？《大宝积经》中记载，佛陀示现13个月马麦的果报，这是怎么回事呢？答：证悟空性以后，一般是不受因果业报，而《大宝积经》中讲的佛陀受报，例如佛因地时造了什么恶业，如今身体上感受什么痛苦，这些都是一种显现。在佛教中，佛经也有了义不了义之分。其实在证达最高的空性境界时，不可能像凡夫人一样受因果报应。佛陀之所以这么做这么说，是为了示现因果的重要性，让众生觉得纵然是佛陀，尚且还要感受业果，更何况是我们凡夫人了，以此会更加谨慎地取舍善恶。所以佛陀这样做虽不了义，但却有利益众生的目的。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老师为了将学生引入正道，自己明明没有某方面的益乐，却要随顺他们，说些不切合实际的语言，然后再因势利导，让他们懂得是非取舍。佛陀示现受报也是如此，尽管是不了义的，但这不叫妄语，而是一种善巧方便，因为这对众生是有意义的。十二，问，我是华中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因果观点在佛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循环，报应不爽。那么假设一个人前世造了杀业，今生必然有个实施者对他报复，如果这个实施者不进行报复，因果必然性就好像断裂了。如果他报复了，这人又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地藏王菩萨发了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好像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呢？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理念我在读师范时就非常接受，当时有位老师的思想跟我冲突，天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打压我，我有时候故意跟他辩论，他讲不清楚的话就开始严厉批评我。后来我们俩也和好了，我出家以后他也能理解，如今我们遇到了彼此还是很客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际上是因果很深的道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一个人前世杀生，后世受报，完全是自作自受，并非由上帝或造物主在操纵一切，它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比如你播下了毒药的种子，果实一定是毒药，你若种的是甘蔗，得的果也一定是甘蔗。同样，造恶会招致痛苦，行善会获得快乐，这也都是一种必然规律。当然，因果报应的体现并不是造了因马上就会成熟果。佛经中也说，造业受果有三种情况。顺现法受业是此生造业，此生成熟。顺次生受业是此生造业，下一世成熟。顺后受业是此生造业，第三世之后成熟。因此，有些业你造了以后，可能需要很多劫才会成熟。这种因果循环的细微之处，唯有佛的智慧才能彻知，声闻阿罗汉都无法了知其来龙去脉，所以是非常甚深的。但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很多人今生中的苦乐，也可以推知这跟他们前世有关。与哲学的推理结合起来，完全可以论证这一点。那么，假如众生一直造恶的话，地藏菩萨的大愿会不会不能实现呢？没有这个过失。虽然地藏菩萨发了宏大的誓愿，但并不是要等地狱全部空了，他才有机会成佛。这个大愿主要是体现了他的精神非常崇高。比如，一个老师说，没有教完所有学生之前，我不会离开。但实际上，学生的数量会不断增多，直到这个老师去世，学生也不可能教得完。但以此却可以看出他特别远大的志向。佛教中，不管是文殊菩萨的发心，地藏菩萨的发心，都是要先度尽众生，自己再成佛。这说明他们发心力量很强大，但并不是说众生度不尽的话，他们永远也成不了佛。或者哪一天众生真的度尽了，这些菩萨就无事可做了，全部下岗了，不会有这个过失。反而因为他们的愿力极为宏大，会比一般菩萨更快成佛。十三，问，我是华师哲学系的研究生。我们常说修心时要把心空掉，从多念到少念，到一念到无念，但我们有爱心，有善心，这也是一种念头。如果是无念的话，那么得到成佛之人岂不是没有善心和爱心了吗？答：成佛的时候，虽然没有分别念的爱心，但无分别的大爱是有的，无分别中流露出来的悲心也是有的。修心从多念到少念，到一念到无念，这是禅宗的一种次第修法，心慢慢这样静下来是有必要的。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爱心，有慈心，有悲心，这二者并不相违。比如说，我坐禅的时候住于无念的状态中，但在初定之后可以多做一些善事，此时有了入定境界的帮助，做善事的力量会更加增上。爱心、善心，尽管是分别念，但我刚才也讲了，它就像是过河的船只，在修道过程中不能放弃。禅宗虽然说所有的念头都一样，恶念、善念都要舍弃，但这是最高的境界。我们还没有达到之前，一定要断除恶念，增长善念。在此过程中，就要分初定和入定。初定时多做善事，入定时什么都不执着，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关于佛陀无分别的大爱，
入中论中专门有一个比喻，说陶师在做陶器时，刚开始要费很大力气摇转机轮，到了最后立足之时不需摇动，机轮也会自然旋转。同样，佛陀在因地时一直串习稳固自己的慈悲心，成佛之后虽安住于无念的境界中，但利乐有情的大悲仍会自然而然无勤产生。佛陀虽然没有念头，但利益众生的事业仍不断地任运出现。14，问，我是哲学系的研究生，我的问题可能比较挑战同学们的底线，希望大家能够宽容一些。回顾各个宗教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宗教都讲求皈依，比如基督教有十字军的东征，伊斯兰教也有西征，甚至通过税收政策的优惠来吸引教徒。那么对佛教来说，更强调的是让大家自然皈依，还是需要一种引导式的皈依？答：佛教中的皈依或出家并不是强迫性的，而是出于个人自愿。在任何一个场合中，如果有人提出想出家，我都会劝他先好好考虑。出家是比较大的事情，不能一时冲动，而是要慢慢观察。如果有人想要皈依，我也会让他想一想因为什么而皈依，倘若发心正确，则可以进行皈依。不过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我们也不是完全置之不理，因为现在很多人需要一种信仰，但这并不是跟基督教等抢信徒争市场，而是觉得一个人没有信仰的话，尤其像中国这么多的人，心灵会很空虚。像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95%以上的人都信仰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这样的人生非常充实。我个人来讲，还是希望大家有一种信仰，否则一个人道德也没有，信仰也没有，活在世上会很盲目。尤其是人到了晚年时，没有归宿感，没有安全感，自己的未来会一片茫然。因此从对别人负责任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很多人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人生才是有意义有方向的。问，您今天和昨天讲了很多佛教理论，但作为像我这样既无慧根又无悟性的凡夫俗子，这些理论确实比较高深，而且对于这些理论我们的体验也非常有限，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到底对体验的分享更重要，还是对理论的弘扬更重要？答：佛教非常博大精深，既需要理论的学习，也离不开实践的修行，否则光是理论上特别精通，一点儿也不去实践的话，就像个别研究宗教的专家，口头上讲得头头是道，却连人生无常的道理从来也没思维过，这就是所谓的法由子。反之，假如对佛教的理论一窍不通，却成天待在寺院里闭关专修，连最简单的佛理也不懂，这叫盲修瞎练，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在我们藏传佛教中一直强调闻思修，这几个是缺一不可的。15，问，我是拉萨地区当雄县的，我们藏族人在磕长头时会念很多不同的经，请问念哪个比较好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前我在家时，大人说每个人的肩膀上有两个算术师，一个记你做的善事，一个记你做的恶事。佛经中也说，每个人的右臂上有破拉男神，左臂上有摩拉女神，
分别记录你造的善恶业。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多做善事，断除恶事？答：首先，很高兴看到我们藏族孩子在华师读书，昨天也见到很多老师对他们非常关心，我由衷的感谢。对我而言，虽然是一个藏族人，但多年来对汉地的佛教徒也特别关心，所以我们彼此间应该用爱心来连接。作为藏族孩子，昨天也有人说自己的语言很多传统都淡忘了，这一点我想跟藏族大学生再次强调，不论你到哪个民族哪个地方去学习，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语言文字都不能丢。以前我看到有些藏族大学生从内地回到藏地之后，基本上不会说藏语了，行为上也看不到藏族的优良传统，这是非常遗憾的。如今汉地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纷纷到藏地去求殊胜的藏传佛教和藏文化，而我们对本民族所拥有的东西却通通弃如敝屣，反而去向汉地学习，汉地又向西方学，最后自己全部被西化了，这样很不合理。所以作为藏族人，固有的传统不能忘。你看汉地的很多留学生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去，尽管受到西方影响，但自己的传统并没有全部舍弃，他们回国后照样说汉语，而不是满口都讲英文。可我们藏族的学生经常可以看到，在汉地待了几年后，藏语根本不会说了，这是相当遗憾的。所以非常希望我们的藏族孩子不管在汉地哪个高校读书，自己的语言文字和信仰不能舍弃。同时我也一并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磕长头的时候一般要念皈依、七支供，还有恭求僧喇香擦落，那么曼兹谢耶，那么斯谢耶，那么阿达玛谢耶梭哈。乔美仁波切说，持诵此咒的话，磕一个头有十万倍的功德。也有些人念皈依、阿弥陀佛等，任何一个名号都可以，这个没有特别的限定。还有每个人肩膀上记录善恶的男神和女神，这在中阴法门中也有提过。其实汉地有些高僧大德在游历阴间或地狱时，看到亡人有生前的善恶记录，与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若想驱善断恶，前行讲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从前有位扎堪婆罗门经常观察自心，每当升起一个恶念就放个黑石子，升起一个善念就放个白石子。刚开始他的黑石子多，白石子少，后来他时时提醒自己对治自己的恶心，最后全部变成白石子了。当然对修行好的人来讲可以做到这些，但我们不一定能够如此。不管怎么样，每个人身上的确有护法神，他关心你所造的善业和恶业。对于这些传统观念，大家要值得尊重。同时我们在取舍善恶时要效仿古人的做法，经常提醒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逐渐趋入光明大道。高新民教授结语：美好的时光最容易过去，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今天上午的对话我认为是一个高水平的对话，至少比昨天晚上好。高主要体现在上师实在是高，不愧为名师， 能在世间佛教界享有这么大的名望，与他的修正，与他扎实的学问，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师既是名师，又是名师。名的意思是有智慧，有知识。佛教里也讲五明，上师不愧为这个称号。当然，上师高水平的表现跟今天同学们提的问题也有关系。如果我们的问题非常浅显，那上师的水平再高也表现不出来。我们大学里经常说教学相长，有好的学生就一定有好老师，没有好的学生则不会有好老师。所以要想华师的水平高，还得同学们自己学好，否则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华师怎么可能有高水平的老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上师的开示表示衷心的感谢。